一个新的世界大国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呢，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，数千万人在战争中死亡。在这场战争结束后，世界上只剩下了两个真正强大的国家，这两个国家都是实至名归的大国。而这两个国家之所以如此强大的原因之一，就在于他们的国土面积都特别大。在这两个大国所拥有的土地上，有国家富强所必需的大量资源，生长万物的土地资源，丰富的水资源，做建筑材料的森林资源，钢铁、煤炭和石油等矿产资源，这些呀，都有助于一个国家的强大。你能猜到我说的是哪两个国家吗？一个很容易猜，那就是美国，另一个是苏联。你还记得吧？在二战期间，这两个国家是朋友，是同盟国，他们结成盟军，在同一战线上战斗。战争结束之后，他们成了对手，彼此竞争，看谁能更强大。这给世界呀，带来了很多麻烦。先让我们来看看，从你上一次听到俄国的故事之后啊，在俄国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彼得大帝作为俄国的统治者，被称为沙皇或皇帝。在彼得大帝之后将近200年中，俄国的统治者不是沙皇，就是女沙皇。后来，俄国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血淋淋的革命。革命开始于1917年，当时的沙皇和他的一家都被枪杀了。俄国革命的原因和法国革命差不多。沙皇和贵族们都有钱有势，而大多数的百姓穷困潦倒，也看不到改善生活状况的希望。在1917年，俄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并艰难地打了三个年头。这场战争啊，使人们原本就十分悲惨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无望。当革命开始之后，战士们都停止了对外的战斗，回国和大家一起为推翻沙皇的统治而斗争。一个名叫列宁的俄国人，多年来一直在筹备和策划发动革命，他和他的战友们掌握了政权。很快，列宁就成了革命政府的首脑，同时也是俄国的统治者。在1922年，革命之后，俄国改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，简称为苏联。苏联不仅仅包括俄国，还包括俄国之前征服的位于欧洲和亚洲的14个加盟共和国。列宁信仰一种称作共产主义的政治理念。在共产主义社会中，为了保护所有劳苦大众的利益，一切物品都归国家所有。比如大片的田地从富有的地主手中被夺走，转变为集体田。集体田由大家一起耕种，得到的粮食和收入平均分配给每个人。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啊，所有的工厂和商店都不是私人所有，而是国家公有。就连国家本身也因为所有人共同拥有。这与以往沙皇统治时期的情况相比，有了巨大的变化。在过去，多数的财富和权力都掌握在沙皇和贵族的手中。共产党员认为，他们一定要确信新政府的能力，所以他们赋予共产党的领袖以大量的权力。革命之后，起初，苏联社会状况啊十分糟糕，经济落后，生产力低下，面临着重重困难和考验。由于食物非常匮乏，很多人甚至饿死了。但是，一所所学校先后建立起来，人民都可以去学校接受教育，这可比过去要好多了。要知道啊，在沙皇统治时期，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去学校读书，穷人们还是很穷，但是他们感觉现在和以往在沙皇统治之下的穷困有很大的不同。那时候，根本看不到生活还有好转的希望。而现在，他们对未来的好生活充满了希望。人们在河流上筑起大坝， 为钢铁厂和拖拉机厂提供电力支持，贵族的宫殿被用来做人民的博物馆，莫斯科开始修建地铁，军队有了优秀的领导，士兵们能得到正规的训练。苏联共产党做了两件事儿，让其他的国家都非常担心。一是他们将宗教活动定为非法行为，所以啊，将教堂全都关闭了。二是他们坚信共产主义要在全世界传播开来。列宁死后，斯大林接替他成为了苏联的领导人。斯大林这个名字是铁人的意思。在青年时期，斯大林曾学习成为一名教士，但是后来他没有成为一名教士，而是成了一名共产党员。在沙皇统治时期，共产党员的处境显然是十分危险的。斯大林曾被关进监狱，又因为要发动革命而不得不东躲西藏，以免被沙皇的人发现。他的经历使他变得勇敢顽强，所以被称为铁人。在斯大林的领导下，苏联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工厂和新的大城市。当德国在二战期间突袭苏联的时候，苏联军队在斯大林的带领下与德国人展开了殊死搏斗。最后就如同我们在前面几集所讲的那样啊，苏联军队把德军赶出了自己的国家，还从苏联一直打到德国。而同时，美国和英国军队正从法国挺进了德国。